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各位汤友的收听好。然后这一次的黄子佼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持有七部未成年这个影片，好，那种偷拍的影片，然后经过大家这个很多媒体努力的去报道说，哇，原来他们的这种真相是真的会有台湾有非常多的女孩子，未成年女子是受害的，是被骗的，可能在网络上被钓鱼，或者是也许你家里面有这个青少年青少女，他们情窦初开，然后现在透过网络，也许人家叫你拍个影片，露个胸，露个奶，露个屁股给他看，后来呢分手了还是怎么样的，这些影片也许就流传到了那样子的这个就是说那种不法的这个集团。好，就是说这种人利用不法，好，利用别人的痛苦，然后他们是没有在工作，然后坐领高薪的，赚到了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再用钱来歧视别人。其实我们的社会一直是就是说弱势是很困难的，然后要帮助弱势其实也很难，因为其实弱势的本身就是说他没有引起你喜欢保护的心啦。很多人其实会去关心这个，或者说弱势有时候都是这个做做样子。不然你看这次事件，黄子佼欺负的就是未成年少女。为什么那一些演艺圈不是常常有人捐款给这个那个什么联盟还是什么的吗？我相信那些人都有捐款，我们合理怀疑说是不是拿到捐款的这些单位可能是妇幼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因为人家有捐款，所以你不敢出来出面发声谴责。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一则这样的妇女儿童的机构出来谴责黄子佼吗？ No 吗？好， even 是同样的一个声明的，就是那个演艺圈，比如说隋唐、桃子、小 S， 好，什么好，那一组人马在提这个声明的时候，他们只字不提那个就是这个事件，黄子佼的事件，甚至呢在第二天这个陶晶莹列名嘛，甚至第二天之后呢还陶晶莹为这个张小燕还家说，啊，连老婆都不知道的事情了，怎么可能张小燕会知道。好，我认为是把大众当白痴，所以如果他是有孟耿如或者是张小燕跟他讲透露讯息说我们不知道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这样说？好，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件事情让我对陶晶莹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怀疑。这个怀疑就是说，第一个，你本来就是小燕家族的，是不是？好，你们经济可能都有一些重叠，或是你曾经也是被张小燕栽培嘛。好，然后你觉得说是不是你是不是先去弄了一个什么好像很正义的那种什么联署的样子，骗取人民的信任之后呢，你来做 cover 坏蛋的事，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对不起，陶晶莹，我就会开始这样怀疑你。好，别人不这样怀疑你，我会这样怀疑你，因为我看到你怎么会这样，对吧？好，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呢，就是说其他一般的民众，可以从这件事情，你说黄子佼为什么可以纵横三十年？这种人没有人 cover 是没有办法纵横三十年的。第一个，他并不是真的帅哥；第二个，他才华到哪里去？我觉得不要跟黄医师讲才华，有同样才华的人多的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很会唱歌，没有输给周董吗？没有输给萧敬腾？你知道有多少人很会唱歌吗？我们随便去参加一个忘年会，天哪，那里面的人唱的真的是好。所以一个人他要能够所谓的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火爆，有他的机缘，有他的贵人。其实张小燕就是陶晶莹跟黄子佼的贵人啊。所以也许在他们在陶晶莹的这个眼里，就说报恩比这个为社会真的做一点点事情来的重要。他觉得他今天所有的一切是搞不好是来自张小燕的给予比较多，而不是社会大众的给予啊。你对于社会大众的回馈竟然是这样呢？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认知问题。你是会把一个个人的小恩小利放大，或是大恩大利放大，以至于放大到整个社会利益的前面的人吗？ 好，这种格局或者说这种教育其实是要为下一代的人负责。老实讲，我觉得有钱的人比较轻松。好，有钱的人比较轻松是他们的烦恼会也是有，可是他至少就是没有缺钱的烦恼嘛。他可能就是说有啊，他们也是有各种烦恼。但是既然你是比较有余裕的人，你不觉得你应该要为其他的人做一点点的事情吗？今天并不是叫你捐钱呢。好，今天只是叫你说不要袒护嘛，啊，该道歉的就道歉。而且台湾人这么容易原谅道歉的人，你说统神那样子的人都有人原谅了，但是是连道歉都不肯，那是多瞧不起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啊。好，那黄医师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还要学习说，我们如果不要被人家就是说很多坏事你说隐藏三十年，好，或者是说高雄的狼师为什么可以纵横二十年，你可能没有发声的管道，你可能要自己发声，或者说你就是担心。其实弱势的人就是说，我觉得那些人很可恶，是这些人的对象，黄子佼的对象一定没有蔡英文的亲戚嘛，是不是就很可恶嘛。他们在挑这个受害者的时候是经过筛选的，看起来老实的，好，年轻的，未成年的，他会筛选黑道大哥的女儿做这件事情吗？所以老实的人，看起来好的人，就是说像黄医师这样子，好，你就是欺负黄医师，你也不担心有一个这个什么黑衣人去你家跟你聊天吗？我们大部分的社会的处境，好人的、善良的，或者稍微正常一点、正直一点的人处境其实这样，所以其实他们会欺负你。你是被筛选了，你是被锁定了，你被锁定了，遇到坏事之后你还不敢说，欸，那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一个好的支持，就是让这些人说，这社会呢提供的是坏支持，因为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好，所以就是说，欸，你其实被摸一下没关系嘛，他搞不好是要追求你嘛，啊，你为什么要自己穿这样？好，那穿这样是这几年比较少被说了，是因为很多女生都想要穿这样。然后所以呢，黄医师觉得是说应该要去讨论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敢跳出来去抵抗那一些就是蓄意要欺负你的人。这是黄医师要今天的主题。我想这个主题呢由黄医师来示范最为合适，因为很多人都会想知道黄医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人嘛。好，然后还有就是说确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也许就是说你旁边并没有人会去讨论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身为一个没有好的这个背景或是一般的普通人，你到底在受到欺负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你要怎么想。好，黄医师借由分享自身的这种经历来让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我不会说我的这个做法就是对的，但是我就是选择这样做了。好，那我就做给你看。好，然后呢，所以黄医师就是在我们这个几号啊，应该今天11号，4月11号黄医师的粉专里面呢，黄医师贴出了一个三立新闻网记者钟志凯的综合报道。老实讲，黄医师的现在的这个言论很少会有媒体记者报道，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什么，就是都没有人敢讲的时候，突然黄医师讲出一个其实不是没有人讲的，那就有可能被报道。但是我不会像陈怡一样是为了跟人家讲反话，好，为了被报道而这样。陈怡有一些言论是其实是为反而反，很多人是这样。那黄医师呢，其实是没有在看什么太多的新闻报道，因为没时间嘛，所以我的分享只会根据我自己的判断然后就写，我不是为了要去反，为了要去逆风然后去写什么，然后引起你媒体的注意来写我。我只是刚好都注意到说，其实黄医师所讲所论述其实没有什么人要报道的。好，那所以呢那在这样的这个氛围情况之下那你我有注意到一个记者，他就是三立新闻网的钟志凯，我觉得他对我很不友善。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说，你遇到一个很蓄意对你不友善的人，你应该要怎么办，你应该要怎么想。 你会怎么做？好，所以黄医师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我今年已经超过40岁了，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说工作的经验呐、好，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能力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事情是怎么办？然后我们再举出其他人的例子。他呢，他让我注意到是他每一次写我的新闻都相当的不友善。这个不友善我是出自于怎样的感觉？比如说，好，都没有人要报黄医师怎么样去说黄子佼的时候，黄医师呢，因为在上新闻哇哇的时候有讲到说，我真心觉得，老实讲，那时候眼泪都快掉出来，我真心觉得演艺圈的大姐大这个小燕姐应该要出来道歉。如果你看过黄医师以前在哇哇的言论，我自己讲过，我自己记得啦。我觉得张小燕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她去问林志玲的那一篇，其实很多人看了哈，就是因为黄医师又讲了林志玲，然后可能林志玲粉丝比较多嘛，所以那一篇就是很多人看。我是公开的曾经赞扬过张小燕她的这个主持功力嘛，我就说她其实很会访问嘛，你看她访问林志玲就知道。所以他不会说没有关心人家的家务事啦，没有不关心人家的感情生活。然后你看记者钟志凯的这篇报道，艺人黄子佼2023年卷入 MeToo 风波，本月三日又爆出是偷拍论坛创意私房高级会员，手上还有七部未成年性影片。近日又有一名受害者 K 小姐透过吹哨者 Rofia 发声，还原17岁时当年呢遭受到性侵的过程，风波越演越烈。网友们灌爆黄子佼师父张小燕的脸书，哦，原来这个张小燕的脸书黄医师倒是不知道。对此，黄姓眼科女医上节目叫张小燕出来道歉。老实讲，如果你去看这个钟志凯先生，好，中性男记者，好，如果照他对我的标准，我就这样说他就好了。他每一次写黄医师都是这样子，那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三立新闻网的中性男记者很不礼貌，我就学他。我在想的是，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教后辈记者？是不是老就可以教？你为什么还不退休？你事实上迟早有退休的一天呢。你现在手上有笔，你现在好像有媒体的力量，你有一天就是没有，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过太多医院的院长就是这样了，所以黄医师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这样子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的人脉你之后就有呢，你医院院长你退休之后就是没有人，也不是有很多人脉的。我想要直接的跟大家报告，看太多了，人脉是你手上有人家利用的时候，利用的能力资格的时候，人家视你为人脉。现在是因为普世大部分人都没有，所以你不能理解那是什么。可是你看，好，那所以我觉得一个记者资历这么久，还是对女性很有敌意啊。那我是去看过他，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他为什么对黄医师这么有敌意？因为其他的记者都不这样写我，他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感受确实也不好，好，那所以我就去想说，这个记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就看到了他报道李艳秋在这个，等一下再说好的相关新闻，然后还有我屡次写就是写我的新闻，我就这样感受，我觉得这个记者很不尊重人，特别是女人，这就是我的感受。每次都是说黄姓眼科女医嘛，你去跳达出来，黄医师都搜证好了，哪一篇不是黄姓女医呢？对吧？黄姓眼科女医，他会说黄姓艺人子佼。好，我就觉得说是台女跟他有仇是怎样？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很糟糕的过往？还是看了太多的什么影片？还是跟统神一样，其实没知识没水准，只是刚好做了记者。好，然后我就 tag 了三立新闻，我说记者不能更有礼貌一点吗？其实记者是一个专业吧，你不是有这个科系吗？为什么教出来的人是这样？我还没有去查钟志凯还是什么学校毕业，什么科系毕业的。我想说这个就是包庇啊，我们不是在讨论包庇文化吗？你的主管是谁？我要抗议。这个记者你会写潘姓精神科男医，你会写赖姓未来总统，你会写王姓立法委员，你会写王姓妇产科男医，你会写李姓女律师，你会写张姓统神家行，你会写吴姓外科女医， 好，你对我不爽你就说嘛，你其实意思就是要叫商小燕的网军出来杀我，你不要以为我看不懂嘛。看他写，好，就是说我上节目叫张小燕出来道歉，其实明明只是我刚好被邀请去上了节目，然后呢，明明我在节目中用的词是呼吁的，是很有礼貌的，是痛心的嘛。那事实上这个记者钟志凯帮尔人组写了多少诋毁我的新闻，故意的带风向的，他我觉得他心知肚明。当然他可能觉得他在写事实，不是带风向，但是后来经过了半年，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闹剧，就是一个故意的，就是一个骗人的组合。连结婚都是骗的人，你身为记者，三立新闻网，你就是帮他写了这么多新闻嘛。所以我就会合理的怀疑说，哇，这个人的人品是怎样？是因为是个人私利放在前面吗？是因为是好朋友吗？哦，还是说是有什么，就是一些相关的收受吗？所以帮人家这样，然后来践踏我吗？我有得罪他吗？王医师要问的是这样，我说王医师有个很强烈的心得，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上两性课程，你看哦，就是我们就上了课程，每次都觉得自己不足不足不足。我说我们要对同志要再更多的了解，对两性都要再更多的了解。我就觉得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在上两性课程的，对吧？我们没有什么广电伦理，没有这些人，这些记者不需要上两性课程吧？不是因为这样才能换记者证吧？好，那我们医生是我们没有上两性课程 ，sorry， 你没有办法继续当医生呢，你没有办法换证呢，换执照呢，那都是我们这些倒霉的人在上。好，然后所以经过我的这个查，那因为我没有那个年米金女神厉害嘛，所以我查到的就很少。我就想说奇怪，他跟这个以前的这个自由时报钟志凯跟李艳秋小姐的一个这个新闻，好，其实我想说这个三立新网的记者钟志凯是以前就是那一个自由时报的记者钟志凯吗？我们来看一下，你如果去看2015年5月23号问卦有没有自由，就是这什么版，应该是 Gossip 版，有没有自由时报记者钟志凯的卦，就说大家也觉得说，不是大家，就是部分的人也觉得说，诶，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有卦？然后你媒体圈你纵横，你让这样子的人纵横，这个人是被谁包庇？我也想问啊。好，如果我觉得那个黄子佼是被这个张小燕包庇的话，那我就心里想说，这个人是被谁包庇了？他那个跟李彦秋，如果他就是那个自由时报中的这个钟志凯的话，现在的三立新闻网的记者钟志凯，如果就是那个自由时报记者钟志凯的话，那非常的沙文主义啊。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对我的不满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很不喜欢这个女性乱，就是不是乱，在他们眼里叫乱讲话，就是反正就是只要讲话反抗男性的意志，不是反抗男性好的意志啊。你看我有反抗这个，我随便举个男性哈，我好像没有反抗玄彬的意志嘛，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然后他主要就是说他竟然那看了那篇报道之后，我就觉得说心里是有一点理解，因为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先理解这个人是为什么这样。我们现在很多人遇到问题是说，对，第一个你会问说我有得罪他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是得罪这个人，而是你就是单纯的因为可能你的性别、你的说话、你的那个内容，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不被瞧得起的人，所以人家是，我们前一集讨论过，人家是经过筛选在欺负人的。这一些人不会讲蔡姓总统、蔡姓女总统蔡英文，不会的，他们是经过挑选的，然后来欺负的，来满足他自己的一些，我不知道人生的哪里的不如意啦，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是就是或者是说他就是被那样的教育下来下，所以你去看，如果他是那一个自由时报的这个记者钟志凯的话，那发言是非常糟糕的。他今天持续在媒体圈，可有没有在用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改善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发问。好，那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两性观不是很好。 好，从他在这个字句上的引用，那除了在这个字句上的引用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对我的报道都是比较偏颇的，表面上不是这样。你看好，同样一篇新闻，其实你讲我说写我说请张小燕出来道歉，叫张小燕出来道歉也随便你了，可是整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没内容的，你只是为了要修理人，你只是为了要引一个人，就像是那时候黄医师说这个大米，他其实那个是就是有状况，那他就是说我逆风，可是你事实上发现其实大米的粉专以外的人并不觉得我逆风啊，所以你凭什么说我逆风？所以他是用这个词，用惊悚的标题 女医逆风，我也是点名，我就说其实我只是逆耳而已。好，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你害怕那些狼师嘛？你害怕他回你嘛？你害怕他 弄你名誉嘛？我告诉你，那一些人的能力还没有这些记者强。他要公然写你什么？哎，我们的记者，媒体记者，如果你遇到坏的，他就是公然的跟你私下给你搞这些。所以有没有一种气氛，就是说会教你啊，这你就不要，你不要跟媒体这个对干。其实我们没有对干，我们就是好学生啊。可是他们纵容这样子的人存在嘛？就是那个体系，就像是说，现在民生医院，高雄的民生医院爆发一个非常烂的，什么开错刀，什么自己作为一个外科医师跑去 ICU 把病人推出来去抢那个刀房，你刀房就是不够，你就是想要开刀想要赚钱，结果你还推错人，重点是推错人竟然其他的机制也失灵了，护理师在开刀的时候没有再 check 一次这个身份，麻醉科医师也没有，整个医院就是烂透了。哎，对，我就这样觉得，因为你爆发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很多的这个单位哦，不一定是这样，搞不好司法也有啊，有啊。最近花莲报了一个检察官，他都不开庭呢，他都不开庭哎。然后呢，很多的案件都是他也不叫被告来审问，之后就直接起诉了，然后就去人家就去法院了，就去监熬了。这样子的人被爆发之后，他赶快弄退休啊，啊，退休之后干嘛？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就赶快去做律师赚捞钱了？谁在乎你这个什么检察官呢、啊？就我反正名声已经捞了，我钱就已经赚了。我的意思是，讲一句很难听的话是，很多的人，你这一辈子你都一直被淘汰，统神也差点要被淘汰，但是很明显他还没有。很多人你其实你没有家世背景，你没有这个一技之长，你其实很容易被淘汰，你随时就被淘汰了。好，淘汰到精神病院都没有你的位置，你还被床位淘汰，你还在急诊等床，你的人生一直被淘汰。可是这一些应该被淘汰的人怎么样呢？就好端端的啊，记两个大过啊。哦啊，这个钟志凯也没有记大过啊，继续的跟这个就是继续的做这些事情，继续的啊，就是找一个对象讨厌的，想要打就打，发现他的这种不平啊，他内心一定有不平嘛。但是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很感受到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媒体你不要得罪，我们也要得罪他啊。但是我不能说吗？反正你其实没有对我好，所以黄医师要破题的是，很多人你说狼师老师，你说老师你不要得罪他啊，你不要得罪教务主任啊，他来摸你一把小鸟，你还装呆呆的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跟人家讲什么的，你为什么怕得罪这些人？他们根本不会给你好处。就是要再看前两则黄医师的 podcast， 那个圈子的好处是给固定人的，然后这个他的固定人里面，除非其中有一个犯大错，他们才会把他踢出去。而且通常即便像黄子佼这样子犯更大错全民唾弃的人，他们都不会踢出他。这那个就是一个圈子文化，所以笨的人是想要从至少啦，黄医师就说我们就不要做笨的人。笨的人是你莫名的，你搞不清楚自己身份，你莫名的想要从这个圈子里面获得什么？这个是我要对所有年轻女生破题的。他们的好处只会给谁？给吴珊如啦。 好，就是给那些演艺圈的二代，比如说小 S 二代，他们不会有人欺负的，好处也会给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生胜利组。然后就是这样，像莎莉夫人出来写也是啊。然后之前好像有一个这个人写说什么，人家传给我，他现在住在美国，然后做代购什么，说什么他们家是类似演艺世家还是怎么样的，就说从几零到几零，他你一定看过他们家制作的东西、影片或者是节目之类的，就是这些好处他是没有给圈外的人的。所以黄医师就破题了吧，我其实没有要想要从这个媒体圈得到好处啊，因为这个好处本来就不会给我这样子的人嘛，因为我不够什么，不够忠诚，不够对，就是他们想要 cover 的事情我不想要 cover 嘛，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那你可不可以 cover 呢？你可以变成像陶晶莹那样子的人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即便你变成像陶晶莹那样子的人，你还得是碰运气，因为有千千万个是陶晶莹这样子的人，不见得轮得到你。其实很多事情是轮不到我们的，我们就破题了。玄彬轮得到我吗？轮不到。好，宋仲基也不行，玄彬也是不行，孔刘也不行，没有一个人就是轮得到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你所向往的心之向往，谁不想要得到好处呢？像我就觉得陈怡有得到媒体圈的好处啊，就媒体就一直报他，他讲怎样媒体就报啊。晚安小鸡有得到媒体台湾媒体的好处啊，你说这个人都已经在柬埔寨坐牢了，竟然还有媒体愿意报说他从柬埔寨监狱写信回台湾。 Oh my god， 这就是台湾媒体。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其实是自己幻想从这个对方得到好处，这千千万万的少女们，或者是你自己幻想说你得罪他会有怎么样很严重的后果，这都是你自己幻想的。其实对方不见得有那个能力，因为一山就是还有一山高，然后人都是被自己绊倒的，被自己的过往所绊倒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我想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会被就偏见束缚，说黄医师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黄医师有勇气是第一个，我们跟林洋港一样不智不求啦，就是我做不了林洋港，我也不认识他，但我至少记得他那句话，就是不智不求。因为我很早就理解到我们求不到啊，我只能就是去求我想要求的就好，就是做人得人做，就基本的就好了，我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但是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人只是很基本的，只是混口饭吃的人怎么样呢？为什么要受到那种坏的人欺负？他选择你就是因为你看起来好欺负啊，因为你没有背景啊，因为你欺负了也不敢说啊，所以他当然不欺负你，欺负谁？他一定欺负你。如果你今天被欺负你就发疯了，就一直闹他，你觉得他敢欺负你吗？这根本疯子，他也要避开，对吧？其实这个世界的道理，哎，其实我们活到40岁就这么简单。你说你讨好那些什么医院的高层，最后留在医院的人还是有些还是要靠有关系的啊。你说这个科别怎么样，你一直努力，有时候就是他爸爸妈妈都认识那个高层，就先录取他，也不会录取你。很多事情就只是这样子单纯而已，所以人生需要有一些运气。黄医师也不是说要真的要说这个记者怎么样，我只是举例，哎，我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人啊，你要写我，那我也写你啊。你没有什么，你有比我遭到，你其实比我遭到更不堪写，你自己知道吗？那你这样子写人家，蓄意的写人家坏，这是什么心态啊？我觉得可以讨论啊。好，就像是说三立新闻，我也觉得很奇怪。我那天其实只是真的是想要知道说马英九跟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握手，有没有这样的历史性的画面。如果这样，我就很安心。这样好，那结果点开哦，他报爱马仕的新闻，然后我就因为我对爱马仕也有点兴趣，我已经知道了，就爱马仕因为三周前在美国有人就是因为每次买爱马仕都要配货，所以就提出来一个抗，就是说一个反垄断的诉讼，就是告爱马仕。然后爱马仕至今跟张小燕一样都没有出来发声， 所以真正获利很大的人，他其实不甩你在干什么，你讲什么他其实都不甩你的啦。所以你为什么不讲？我现在要讲的是，难道三立新闻有甩黄医师吗？有跟黄医师道歉吗？没有啦。难道周刊网有跟黄医师道歉吗？没有啦。所以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告？黄医师现在要鼓励这些受这个，就是你说啊，你因为怕得罪他，所以接下来你没前途。我告诉你，你本来就没前途，你怕什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而已啊。是谁给你一个梦想或什么？其实那些好处本来就分不到我们身上的，那你还在什么？你如果觉得这个状况很不 OK， 你就是要反应，你就是要说，你不能说这个情况之，你还要假装，你不说人家还以为你很舒服嘞。他这样对你，我们根本就不舒服，不舒服到一个骨子底，就是这样子。所以先从小事做起，还不见得是到什么摸你一个奶你都不说了。好，摸你一个什么你都不抗议，不先就是要抗议，就是要说，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你看、啊，我们都是这样说的，我们黄医师很会说了，他姑且都还要这样继续的去弄一些假新闻来搞你。其实那个去年耳人组不就是这样的 case 吗？他们的选择就是这样，是帮助坏蛋，然后来欺负人的。好啊，那你就是被这样子被选择，所以呢？你就是因为看起来善良，你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个黑衣人会去他家把他约出来说话，你就是没有这样人脉的人，你就是会被欺负的。你准备怎么办呢？你得要做一些事情，你得要发言。你不是等到老了失智了，然后你才在那边说，然后人家还不相信，想说这个人失智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然后还有就是说，所以那种有时候你说恶人坏人，他的那个力量我认为是假的。不是说我深信邪不胜正啊，黄医师没有这么腐儒。邪跟正本来就是在对抗。如果你正义的一方，或者是说你是比较正常的人，你一直觉得说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正常你就可以战胜邪恶，我劝你早早洗洗睡。这个世界很残酷。我今天最后呢，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就是说去吃饭了哈，吃饭皇帝大，管那么多，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个一个网友分享给黄医师，让大家思考看看。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能反抗，所以你能反抗的时候，你要大声的、尽可能的、尽一切的可能反抗。你不要怕这个人是坏人，还是说他背后有什么势力。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有势力的，就算是我觉得是恶魔中的恶魔希特勒也是这样啦。你看多历史就知道了啦，你看多很多人退休你就知道了。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做的事情别人都不反抗，嘿，当然啦，他们是用这种什么冤冤相报还是因果，黄医师不讲这个的。好，这个留言是这样子的。好像是接获粉丝的留言，他说小女孩在读幼儿园小班的某一天走失。小班是几岁？因为黄氏家很穷，根本没有读幼稚园啦。好，黄妈妈主张说去幼稚园只是吃红豆汤，所以他自己带就好。他说家人以为走失，所以我不知道幼小班到底是读什么啦，三岁吗？家人以为是走失，其实并没有。一个陌生成年男子白天在百货公司前，哎，所以他们家不错呢，他们家也可以去百货公司，他们家就在百货公司旁边呢。这样子的小孩，一个陌生成年男子白天在百货公司前，种着景观树的行人休息座，他坐在那一边，对着小女孩挥挥手叫她过去。过去之后，小女孩被轻轻的牵起手带到百货公司后面的小路，那里有片矮树，长得乱糟糟的小林子。诶，突然怎么觉得人家搜过百货本馆呢、啊？诶，不知道了，好像是乱猜。男人蹲下，脸靠近小女孩，吸了她的嘴。小女孩不明白这是什么，不喜欢，别过头去。男人起身脱掉长裤，轻轻的叫小女孩把她的头往她两脚中间压，但是她没有很用力。小女孩不明白这是什么，不喜欢，别过头去。男人突然抽动，她站在，我觉得就是那个啦，阴茎啦。好，她站在，但她没有血，她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抽动的背影。 她不懂男人怎么了，但是她开始不想在这边待下去。这是一个成年女性写的当时候小孩子的心声。老实讲，你记得你幼稚园发生什么事吗？因为好像是没有去幼稚园，根本不记得。但我只记得就是我有救了我的米老鼠。你记得你幼稚园发生什么事吗？人家记得的是这么恐怖的事，黄医师根本什么都没有记得。他认识路，因为家就在几步路之外，好，所以他家住在保公司附近。好，我要回家，好，我带你回家。男人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出小林子，回到熙攘的街道。他认识路，他叫他在一个地方等着他，他马上回来，不要乱跑。男孩就进入一栋建筑，我猜是去上厕所。哎，对，好像也不问他，哎。不知道，消失在女孩子的眼线。这个小孩，小女孩，好，就是没有妇孺教她在那边等，好，就是随便人家接受。小女孩拔腿就跑，这是求生的本能。你遇到事情，你就要求生啊，你要反抗啊，这是本能，怎么会被我们的教育压抑成你失去本能了？好，黄医师是一个很说穿了，不是勇敢，就是我是一个很原始的人。好，我遇到事情该生气就生气，我不会说婆婆做那样的事情我还不跟她生气就生气，我非常的原始。我没吃饭也会生气，有在以前，好，在生小孩以前，我就是一个没吃饭会生气的人。小女孩拔腿跑，她认识路，几条街就是她家了，她一定要跑很快很快，不能被抓。哇，一声一进门，这个小女孩开始抽噎，就是哭的意思。大人问阿丽丽跑去哪里下课，那个叔叔去接你，一直都找不到莉亚。小女孩一直哭很不知道多久，记忆就被埋葬。长大之后呢，被什么事情触动，她突然想起来，记得我幼稚园不见的事吗？哦，啊，大家都记得呢，记得她那一天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又自己回家。大人记得的只是那个悠悠的下午，可是其实这个女孩并没有走失。这个网友流着泪打这些字给黄医师，好，就说很多声音你是没有听到的，是没有管道的。那我觉得管道有很多种，好好，比如说我接下来准备去三立新闻台的客诉，我就要去客诉了。管道有很多种，你做的也许人家都不理你，看不上，因为不是蔡英文去客诉，这我也知道。但是我们不能不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不做这些事情，他们以为这些事情是正常的，是可以被允许的。我们这个社会很机缘啦，很机缘，就是黄医师已经够感谢。然后有时候老实讲啦，就是我也没有说一定希望说什么幸运啊，公平公正的事情发生在黄医师身上啊。有时候我也不敢这样想，我就想说我希望多一点幸运、公正、公平就发生在辛巴欧巴身上好了啊，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没关系，就算了。有时候我是这样子啦，好，不然我要怎么过下去？就是每个人都会，然后还有就是说，有时候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很不公平、不公正，可是旁边的人就是要叫你洗脑你啊，那个媒体比较大，你不要得罪他，你得罪他以后怎么修理你，你都不知道。我们很多人是被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他们都是这样讲，你就是这样子告诉你的啊。那个老板没关系，他要这样就这样子，以后不知道他怎么修理你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只是他人生中的过客，我们不要常常第一次遇到这样，第二次遇到这样。我今天遇到一个中智凯，我明天会不会遇到别人这样子？你如果遇到三个这样，你会不会 K 笑？你会不会打开整个新闻都是嫌你不好？你会不会 K 笑？我在那个就是我们的高等，我们是打地方法院嘛，黄医师的个资法官是地方法院，然后黄医师赢了之后，他就上诉嘛，对方上诉，检察官上诉到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法官讲啊，我才是受害者啊，你打开新闻，你找你，我就跟他讲说，你打关键字贪婪的女医师，一定是我啊。我是被人家搞成这样子的，被人家蓄意搞成这样子的人呢，你还叫我怕他什么？我已经被搞成这样了，我还怕你？我是不怕你的。好，那不怕你是怎样？你再恶搞我，就是让你去法院体会我的辛苦，就这样。嘿，这个不是鼓励大家，是说 你去看我的新闻，我被洗恶搞几次，对不对？我也很不爽啊，我不爽就承认啊，我不爽还要把它解释成说他们好棒棒，他写的很正确，把不马达呢？